Lord, you have promised to bless us when we study your word.
主啊，应许给我们，祝福我们，当我们学习您话语的时候。
And so with boldness we come again now, and we say, Lord, would you please teach me from the Bible tonight or this morning?
主啊，我们再一次大胆地来到您面前，求您，我们祷告说，求您教导我，今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
And Lord, we pray for each one who is listening, and those who will join us, we pray that each one of us will learn something of importance tonight from the Spirit of God, from God Himself through the Bible.
主啊，我们盼望今天来的人能够从神的灵、圣灵呢学到一些宝贵的东西。
And so we give thanks, Lord. We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Amen.
主啊，我们要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Amen. Amen. All right. Well, last week we were looking at the first story in the Bible. The very interesting story about Adam and Eve and God and the talking snake.
上一周呢，我们讲到了圣经里的第一个最有意思的故事啊，那亚当和夏娃和一条会说话的蛇。
And we learned that, it would be very, very foolish to not believe God, but to believe a talking snake instead.
所以对我们来说会是很愚昧的啊，不去相信神，而去相信会说话的蛇。
And we learned that the Bible says that that is sin.
那我们知道呢，这样的动作呢，这样的选择是罪啊。
And sin always leads to suffering and sorrow and death. What a foolish thing it was for Adam and Eve to believe the talking snake instead of God.
那罪呢总是会带来痛苦磨难和死亡，所以选择罪呢对亚当和夏娃来说是多么愚蠢的。
And so the Bible goes on for the next little while, talking just in general terms about people, not much detail, basically saying they lived and they died, they lived and they died, not much to say about them.
对，然后呢，圣经就讲到了一些的这后代啊，这家谱啊，生了死了，生了死了。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y continued on their way, and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died,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had suffering and sorrow in their lives, we don't read a strong reaction of God against the sin that they were committing.
所以虽然他们在地上生了死了，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我没有看见神呢很强烈的，他们在地上过的这个最终的生活，我们看没有看见神很强烈的反对。
And then when you get to chapter 6 and the chapters that follow, you read the very significant story of what we call the Great Flood.
然后到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呢，你就进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大洪水的这个篇幅。
And God took action after many years, hundreds of years of silence, he took action against the sin.
所以在很多很多年的沉默忍耐之后呢，神开始对当时地上人的罪呢采取行动了。
And so that's what we want to study this evening. I'm going to read just parts of the story so that you'll understand the story. And then we'll discuss it to see what it means.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晚要主要查考的内容。所以我会读一部分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能给大家一些什么帮助。
So if you have a Bible, you can read along with me. If not, you can listen. But the story begins in Genesis chapter 6 and verse 5.
那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开始，如果你有圣经呢，可以跟我一起读啊。如果没有呢，你就听我们读。
It says, and God saw that the wickedness of man was great in the earth, and that every imagin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his heart was only evil continually.
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And it repented the Lord that he had made man on the earth, and it grieved him at his heart.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And the Lord said, I will destroy man whom I have creat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both man and beast, and the creeping thing, and the fowls of the air, for it repenteth me that I have made them.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
So all this time that men had been sinning,They probably said, oh, God doesn't care. We'll just carry on. He won't take any action. And so they were really not expecting God to do anything.
所以直到这个时刻呢，从亚当一直到这个时刻呢，地上的人就会觉得呢，哎，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神不会管我，我们一直在犯罪没有问题。
God said, I'm going to destroy everybody, but then verse 8 says, but Noah fou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神要开始除灭地上的人啊，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第八节。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you've got two groups now. You've got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then you've got Noah, and they were going to be punished, but Noah found grace.
所以你会发现有两群的人分开了，地上的人和挪亚。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但地上的人呢，要经历审判了。
Now verse 13. God said unto Noah, The end of all flesh is come before me, for the earth is filled with violence through them, and behold, I will destroy them with the earth.
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So he said, Noah, make thee an ark of gopher wood. Room shalt thou make in the ark, and thou shalt pitch it within and without with pitch.
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并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
And verse 17, and behold, I, even I, do bring a flood of waters upon the earth to destroy all flesh, wherein is the breath of life from under heaven, and everything that is in the earth shall die.
第十七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But he says, but with thee I will establish my covenant, and thou shalt come into the ark, thou, and thy sons, and thy wife, and thy sons' wives with thee.
第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
And of every living thing of all flesh, two of every sort shalt thou bring into the ark to keep them alive with thee. They shall be male and female.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And verse 22 says, Thus did Noah according to all that God commanded, so he did.
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Okay, a very amazing story. A most unexpected and unlikely story.
那非常非常神奇的事，也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一件事。
God said, Adam and Eve sinned. And their sin grew worse and worse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All their posterity sinned, and it got worse until the sin in the earth was so great that God had to destroy it and start again.
所以你会看见呢，从亚当夏娃开始啊，一代一代一代下来呢，罪就越来越聚集，罪就越来越变得大，越来越严重。所以到这第十代挪亚的时候呢，神就说呢，他要开始审判啊，毁灭。
Most people make two mistakes in life.
很多人呢，在一生呢，他在他的生命里啊，会做错两个决定。
One is they say sin isn't that bad.
那第一呢，他们会说罪没有那么糟糕。
And the other thing they say is that God won't really punish it very much. God isn't going to judge. God just will watch what's going on and say they're there and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第二呢，他们说呢，就算有罪呢，神也不会那么严厉啊，没关系的。反正这些也大家都做的，这事儿没关系。
But God says, no, no, no. Sin is very bad, and I'm going to destroy it, and we will start again. And he destroyed all the humanity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a flood that went all over the world.
所以神说不是这样的，他要行公义的审判。他在那个时代，他用洪水呢，使得所有的罪人呢都接受了审判。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he destroyed the animals and the plant life. He destroyed all kinds of things over the world, all because of the sin of Adam and Eve and their posterity.
所以你会看见的，他不但审判了人，人之下的所有的活物，甚至植物呢，他都一并在洪水里审判了，都是从亚当往下所有的。
And the story is that the flood was over the entire world.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was covered with water.
所以整个全地啊，所有的地方全部被水覆盖了。
Now the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the Bible don't believe that story at all.
那人不相信圣经的人呢，就不相信这个故事了。
An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ey don't believe it, bu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is. If they did believe it, they would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God is there, that he is a just God, and that he will one day hold everybody accountable for what they have done for their sin.
因为人要相信这个故事啊，就必须相信了这么几点。第一，神在那里。第二，神是个公义的神。第三，神最终会问人要回他所行一切的公义审判的代价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And so in particular, the scientists today don't believe the story, because of course if they did, they would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they are accountable to God.
那科学家呢，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这故事，因为这就意味着呢，他们也要向神负责，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
So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is this story credible?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故事可信吗？可靠吗？
And I'm going to give you five reasons why the story is credible.
那我要给你五个理由啊，为什么这个故事是可靠的。
Reason number one is because the Bible says it's credible.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圣经是这么说的。
And so after you get to know the Bible, then you can evaluate that.
如果你读了整本圣经，你就可以评估啊，这个圣经到底有多可靠。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tatements in the Bible.
在圣经里有两种的statement， 就是这个是论说。
One is the kind of statement that you can take out and test.
一种呢是你能够拿出来测验的，就是你能够验证的这种论述。
And that's like the scientific method.
那这种呢，你就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了。
Bu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e Bible says that you cannot test.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圣经说你没有办法验证的。
So why would you believe the things in the Bible that you could not test?
那你怎么去相信圣经里那些你目前无法验证的内容？
And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You believe what you cannot test, because every time you test what you can test, you find the Bible is right.
答案也很简单，你去相信神在圣经里讲的那些你不能验证的部分，是因为你每次把你能验证的部分去验证的时候，它都是对的。
So it's right, if it's right where you can't test it, then it's going to be right where you can't test it.
所以只要你能验证的时候，你去验证，它总是对的。所以你就要相信。
Five reasons why we believe it. Number one, the Bible says so.
第一呢，圣经如此说。
Number two, the Lord Jesus Christ himself told us that he believed that story.
第二呢，主耶稣自己呢，告诉我们他相信这个故事。
Number three, there is a vast amount of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in the world to say that there was a great flood.
那有很多的 anthropological, 应该是人类学的证据啊，来证明这个故事是真的，就从科学的角度。
From loc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ancient aboriginal peoples have stories of a big flood.
因为在全地啊，各个地方的最古老的原住民呢，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这个传说或者故事。
It's true in Africa, in South America, in China, 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find stories of these kinds of stories.
所以无论是在非洲啊，在中国，在南美，只要你去把当地原住民最古老的这一段故事找出来呢，它都有洪水这一段的。
There is a large Aboriginal community near Vancouver, and they don't believe in God. They believe in their ancient religion.
那比方说呢，在温哥华附近的这原住民呢，他们本来是不相信神的，那他们相信的是他们自己的所信的那些。
But they have a story that there was a flood a long time ago in Vancouver area that was so great it was up to the top of the three highest mountains around Vancouver.
但他们也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啊，就是在很久以前有一个洪水在温哥华高到一个地步呢，比这边最高的三座山还要高。
That is completely non-biblical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Bible story.
所以这个是并不是从圣经得出的证据，是完全地上人的这研究啊，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支持这个结论。
The fourth reason is because the geological evidence supports it.
那第四个呢，是地理学的研究呢是可以支持的。
All over the world, you will find the geologists find that there are places where there is evidence of marine life buried on mountaintops, in valleys, buried all over the world, evidence of a time when there was lots of marine life.Lots of water.
所以今天的地理考古呢就会告诉你呢，无论在哪啊，在再高的山上啊，你都能挖得到这鱼的各种鱼的化石，海洋生物的化石。这说明呢，在很早以前呢，不管你是在多么高的海拔这曾经都是水来的。
Even in the highlands of Tibet, there's evidence.That there was a flood, there's evidence that there was lots of ocean marine life.
即便是在西藏那高海拔的地方，也有曾经告诉我们的曾经是有水的因为那边有海洋生物。
And so the Bible teaches that the flood came not just from rain that came down, but from what it says, the fountains of the deep were opened up. The water came down from above, the water came up from beneath.
那圣经说呢，这洪水呢，是不单是从天上降雨下来，而且地上的那个源泉，其实就是地表的地理的水呢， 都开了，所以 有水从上面下来，也有 水从下面上来。
And during this time, there was great topological changes in the world. Land was elevated, valleys were formed, the world was in a time of great turmoil. God changed things.
所以在这个时段里呢，有个巨大的地表结构的变化啊，有山起来，有谷降下啊，因为这个洪水呢，神大大的改变了地形地貌啊，地上的。
So when people began to consider this, it became obvious that to acknowledge the flood explains many of the geological phenomena that are seen in the world today.
所以人们发现呢，只要你承认曾经有大洪水呢，很多的现象就得到很完满的解释了。
All right, four reasons why we believe it. Number one,The Bible says it. Number two, Jesus says it. Number three, anthropology says it. Number four, geology says it.
我们到现在有四个理由，第一，圣经是这么说的，第二呢，是耶稣是这么说的，第三呢，是人类学的研究是这样，第四呢，地理学的研究也是这样。
Number five, each of us instinctively know that it must be so.
第五呢，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直觉都会告诉我们这是真的。
We all know that there should be a time of judgment and reckoning by God.
因为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个审判的时候，由神的公义审判给出来的那么一刻，相信会有审判。
Every child who has ever been bullied in his home or on the schoolyard says, it isn't fair. Somebody should punish that boy.
所以即便一个小孩子他在学校遭人欺负了，他都会说这不公平，应该会需要有一个公义的安排审判。
We not, may not like the government that's over us, but we all acknowledge that government should punish the wicked and exonerate the innocent.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政府应该是要惩罚不义给这罪呢给到公义的审判。
We all know that there should be a God of justice and judgment, and deep down on the inside, we all want a God of judgment and justice to blame the other guy.
那在我们的心里啊，在我们的良心深处，我们是深刻知道啊，会有一个神啊，会有一个公义的审判。我们也深刻的盼望有这么样一个公义的审判在。
We don't hear it all the time is simply this. If God is going to judge the other man, he must judge us first.
但是呢，如果神要去审判那些我们认为要审判的其他人，那他要审判我先嘛，对不对？
And so the book of Romans puts it very simply, and it says, therefore, thou art inexcusable.O man who judges, because in judging the other, you condemn yourself.
所以罗马书也是这么说的，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无可推脱的啊，就如果你要去审判别人呢，你自己也要先经历审判的。
So God says, all right, I'm going to prove to you that I don't like sin. I'm going to prove to you there's a judgment. I am going to judge everyone in the world.
神说呢，我要向你证明啊，会有公义公平的审判，只有在他要先审判地上一切的人，在当时洪水的时代。
So God said, "No, you build an ark, and we'll save life. You can bring them into the ark, but one day I'm going to let those who want into the ark, and the rest are going to be outside, and I will judge the world."
所以神就告诉挪亚，你造一个方舟。你和你的家人进去然后呢，我要让洪水来审判全地。
All right, now some people say God is a very quiet God, and He will not interfere in the affairs of life.
很多人会觉得，神是一个很安静的神他不会来 介入到人的个人的生活里来。
And this story proves that God is a God of delayed judgment, but he will and he must judge. He will delay his judgment, but sooner or later he will judge.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推迟审判的神，他不，审判不缺席，他只是推迟，早早晚晚的，他公义终极的审判一定会来。
Why did he judge everybody who was in the world?
那他为什么要审判地上的每一个人呢？
Answer, because their sin was very bad. It sai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hearts in men was only evil continually. These people were very bad.
答案就是这每一个地上的人的罪恶都很大。在六章五节说，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In our world today, people are very bad. They're not all as bad as they were in Noah's day, but we're all sinners.
那我们今天的日子呢？人们也许没有像挪亚那个审判日子的人那么坏啊，但是呢，我们也都是罪人。
And the story of the Bible then is this, that in the past, God judged the world by flooding it with water. But in the future, God will judge the world by fire.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过去的日子神在挪亚的时代审判全地啊，通过洪水。在未来呢，他要通过火来审判全地。
So stop worrying about global warming. That's not the problem.
我不是告诉大家要去担忧全球变暖啊，这不是一个问题。
The problem is that God is going to judge with fire, and that's not going to be warm. That's going to be burning hot.
所以神要审判全地用的可是火啊，那是要审判的火啊，这不是以就是这温暖的这个变暖这个概念。
So what's the good news?
那好消息是什么呢？
And the good news is verse 8 in the part that we read.Genesis chapter 6 and verse 8. What does it say?
那好消息就是创世纪六章的第八节啊，第八节在说什么呢？
Noah fou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How many people drowned?
多少人淹死了在那一次？
Answer, everyon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eight.Noah and his wife, his son and his wife, another son, his wife, another son, his wife. They didn't die.
那除了他刚才数的八个人，挪亚的一家，挪亚和他的妻子，他的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二儿媳、三儿子、三儿媳之外，所有的人都死了，那个时代。
Should they have died?
他们自己呢？他们有没有死？
Yeah, they were sinners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他们可都是像其他人一样，也都是罪人。
But Noah found grace, not judgment. Noah found grace, not penalty. Noah found grace, not sorrow. Noah fou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That's good news.
所以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呢。蒙恩就是他在耶和华面前看见了，在神面前看见了恩典，不是看见了忧伤，不是看见了审判，不是看见了神要定他的罪，是看见了恩典，这是多大的好消息。
Now if you wanted to find grace, what would you do?
那如果你想要得这个恩典，你要怎么办呢？
We'd start looking for it, wouldn't you?
你会寻找吗？你想要寻求这恩典，不是吗？
Noah looked around. Noah said, there's big problems here. I live in a world, this world is wicked. These people are doing bad things. These people are doing bad things. In particular, the moral fiber, the sexual morality, moral fiber of the entire world was falling apart and people were doing terrible things. And Noah said, I know God's going to judge. I want to find grace.
所以挪亚在那个时代，他四周一看，他就会看见我整个时代的人如此的败坏啊，他整个道德是已经一塌糊涂，然后啊，他没有在世界能找到任何的意义啊。那他说呢，我要找神呢，我要找那个公义的神啊，我要从他那得恩典。
What is the story of the Bible? It's this. All of us in the world are sinners. Can you hear me?
Yeah, we can hear you. Yeah.
All right, I've frozen myself. I apologize, but if you can hear me, I'll keep talking, and then Long can talk.
Yeah, we can hear you. 所以在挪亚的时代呢，所有的人呢，他都经历着审判啊。那挪亚呢，一家在神面前蒙福。
The story of the Bible is this: God created us. We chose to believe the snake. We sinned, and because of sin, we are in a terrible mess.
所以圣经的故事呢，就是因着亚当夏娃他选择罪，选择那条蛇的话。然后整个世界就进到了一个极端的麻烦。
But God extends grace to those who seek it.
但是神却把恩典给到那一切的人呢，来寻求他的那些人。
How did that happen?
那这怎么发生的呢？
Here's the sequel. John chapter 3 verse 16.
这就是答案了，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This is what it i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o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那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Who would you like to be like? Do you want to be like the people who drowned in Noah's day? Or would you like to be like Noah and his family who were in the ark and floated to safety?
那你想要选择做谁呢？是做挪亚世代那些溺水被淹死被审判的人呢？还是做有信心的挪亚的一家从神面前蒙恩的呢？
Oh, you say, yeah, I want to be like Noah. I want to fi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你说，哦，我想成为挪亚，我想在神眼前蒙恩呢。
And John 3:16 says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will not perish like those in the flood, but will have everlasting life pictured by Noah going through the flood into the promised land.
所以神爱世人呢，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像挪亚一家，他信神他们就没有灭亡不像那个世代的人，反而得着了永生。
What's the Bible all about?
这是不是圣经所说的呢？
It's all about the good news that like Noah, we can fi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那这就是好消息啊，我们就像挪亚一样，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着他的赦免的恩典呢。
What did Noah do?
挪亚做了什么呢？
Hebrews chapter 11 and verse 7.
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七节。
Verse 7, Hebrews 11:7, what did Noah do?
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
It says, and then I'll read it and then we'll talk about it. By faith Noah, being warned of God of things not seen as yet, moved with fear, prepared an ark to the saving of his house, by the which he condemned the world.And became heir of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is by faith.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Noah fou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because he did what was in that verse.
神他是怎么得着神的恩典呢？就是他做了第七节说的这些事。
You and I can fi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today by doing the same thing he did.
你和我也可以从神面前蒙恩，做和挪亚一样的事。
First thing he did was he listened to the warnings, being warned of God. He listened to the warnings. Many people say, I don't care, I'm going to ignore the warnings. Noah listened to the warnings.
那第一件他做的事就是他听了神的警告。今天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听神的警告，但是挪亚，神告诉他未来要发生的事，他信了。
Number two, he became afraid. He says, if I have to stand before the judge, I'm going to be found guilty. I'll be in terrible state.
那第二呢，他动了敬畏的心，就是他知道他也是个罪人，他如果面对审判，他也是要被定罪的。
And said, so Noah believed. That's what the first words are. By faith, Noah believed God. He'd been warned. He knew the consequences. He said, I choose.
好，可能Harold 弟兄掉线了啊，没有关系，我们看看再等几分钟他能再上来吗？就是他刚才讲的呢，就是第七节的挪亚因着信啊，就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在这里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是他听了神的警告啊，动了敬畏的心，就是他惧怕，他相信神的警告是真的，所以他愿意呢按神的话去行啊。那最后呢，他就信了啊。第七节的一开始，因着信他做的这些事啊，他动了敬畏的心。啊，那今天我们的对立面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在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呢，我们也是面临挪亚那个世代人一样的问题，我们也都是罪人啊。神的审判只会推迟啊，不会缺席，神的审判也最终一定会来啊。那我们今天不是藏在一个有形的方舟里，我们今天是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所以方舟就是一个很非常准确的形象，一个图画。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是造一艘船来躲进去啊，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躲在他里面。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啊，当火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啊，神看见的啊是耶稣付上代价的你我，就如同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所有挪亚的一家就藏在那艘方舟里啊，所以这个得救的方式是一样的啊，挪亚是因为信进到方舟里去的啊，你我是因为信进到基督里去的啊。那因为罪，那个时代面临了洪水的审判，经历了洪水公义的审判，也因为罪，这个时代一定会经历烈火的审判啊。这个是无可逃脱、无可避免的啊。这个是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都指向的幕后最终要来临的审判。
回来了。
Okay, Harold, you are back. Yeah, you are muted. You are muted. Okay.
Can you hear me now?
Yeah, we can hear you now. Continue, okay.
All right. One day I'm going to take a course on how to operate a computer, and this will not happen as frequently as it does, I apologize.
他很抱歉啊，他年纪原因，他对这个电脑实在是不是那么熟悉，所以他很抱歉啊。他说他希望以后能学习怎么把这个电脑用的熟练一些。
Let me just finish off. I can't even remember where I was.
Yeah,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ebrews 11:7, the first part.
All right. And the simple truth is, number one, he was moved by fear. He'd been warned of God. He was moved by fear, and then he believed God.
那他被神警告，他相信了然后他动了敬畏的心，他相信了。
That's what you and I must do.
这也是你我必须要做的。
We're warned, we're fearful, and we say, I must take action. And I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to forgive my sins. I believe that if I follow Jesus, I will fi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所以你我要做的是同样的事，我们也被警告了，我们也动了敬畏的心。你说我相信了，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 死在十架上了、啊、我要跟从耶稣、啊、我知道他从他那能得着那赦罪的恩典。
The fourth thing that Noah did was because he believed he did something.、
啊、那第四件呢，就是他信了之后呢，他做了一些事情。
Lots of people say, "Oh yes, I believe," but if it doesn't change your life, if you don't respond to the statement of belief,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you don't believe.
啊、那很多人会说呢，哎，我相信，但他依然还活在他原来的生命的罪中啊。所以你如果是相信呢，但没有任何的动作呢？我们很难说你是相信的。
Noah found grace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because he believed with his mouth and he believed in his heart and he believed in his actions. He built an ark.
那挪亚呢说他信，他嘴上说了，他信，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信，他的行动做了一艘船方舟。
That's w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那这就是圣经的全部我告诉我们的信息吧。
All right. Well, I do apologize again for my computer ignorance and failures, but long will carry on. I will log out, come back on. We'll see you in a few minutes. The Lord bless you. Thank you, Long.
Thank you, Harold. 那他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他还是很抱歉这个因着电脑来的一点小的波折啊，所以他可能一会儿先退出去，然后再用电脑再进来。好，那我们今天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啊，用不同的角度。其实呢，大家如果已经听了几次，连续听了几次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印象或者概念啊，就是虽然我们不同的人在讲，虽然我们用不同的经文，虽然我们用不同的角度，但信息却是一致的啊！啊，这就是圣经很神奇的地方。啊，圣经前后写作的年代跨越了很多年，几千年。作者呢，有四十多位，不同的身份啊，不同的年龄啊，有的是王啊，有的是牧羊人啊，有的在坐牢的时候写的，有的是在放羊的时候写的。那信息却完全一致的。他告诉我们的道理都是完全一样，就告诉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啊，要接受耶稣基督啊，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啊。所以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们上次呢停在了第浪子的比喻啊，十一节往后的这个故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先把这前半段呢再稍微回顾一下，因为这前半段的内容很宝贵啊，就是十五章的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的部分，然后今天的主体呢，我们会讲二十五节到最后的部分。我还是先把这前半段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的十五章的十一节，耶稣又说啊，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啊，这个故事非常的完整的给了我们一个图画啊，就是一个失丧的孩子怎么回家。我们看见呢，十五章的一开始啊，我们反复讲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讲了两群人啊，一群叫税吏和罪人啊，一群叫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在这两群人在浪子的比喻里呢，一个就是小儿子的形象，一个就是大儿子的形象。这小儿子就是税吏和罪人的形象。那税吏和罪人最终是挨近耶稣的。我们如何是从浪子的状态下回家呢？就是我们看见整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部分。我们看见呢，首先第一呢，浪子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失丧的。所以我们失丧不能怪神啊。我们浪子离家出走不是因为他父亲，那他自己决定。那第二呢，我们在最终一定会有后果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就像 Harold 弟兄刚才讲到，罪这个事情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没什么关系啊，做错一点不要紧啊，那撒个小谎不要紧啊。问题是呢，属灵的律啊，会比地上物理的律呢还要真实。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呢，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啊，神的律法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宝贵的事实啊，就是你看见物理世界的规律啊，一个做个化学实验，做个物理实验啊，你就觉得这是科学，对不对？是科学，这个背后是有规律，是有规律，但是这个规律的层级在神的创造里不如你的灵所有的规律。我们的灵也有律的，这律就是什么呢？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罪的代价，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常常这么说，你可以做选择，但是你选择不了选择以后的结果。比如同一个孩子，他非要悖逆离家出走，你就知道他未来的结果是怎样。在这就是这样，罪一定会有后果，神告诉我们。而且呢，在罪的后果里呢，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选择。所以我们的危机时刻啊，在浪子的这个故事里呢，危机时刻其实并不是离家出走那一刻，我们的危机时刻呢，是罪的后果临到的时候，我到底做什么选择啊？若是可以呢，神当然盼望我们一开始就不出走，但是今天我们有可能在最终，你有可能是在浪子的哪个阶段，我有可能在浪子的哪个阶段呢？会在还罪的显后果还没显明的时候，浪子曾经有一段跟他的朋友在异乡还挺还挺高兴的时候吧。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信的，如果你在你的生命里可能还是觉得我要做我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我想不想去听神的道啊，神的话，你也没有看见的后果的时候呢，我只想告诉大家，浪子也有这么一段啊，没写明的时候，但是呢，他的危机时刻在哪呢？第十四节，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饥荒了。这个时候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他第一次尝试的，去找朋友。第二个呢，是他第二次醒过来的，他回家。我们都会先去想地上的办法，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故事里啊，这个地上的朋友这个人的形象啊，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能够想到的除神以外的一切帮助，这个总形象就是个朋友，无论是什么帮助啊，钱财名誉的亲人朋友啊，只要不是神，这帮助最终一定是这结果啊，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不是真正的帮助。所以当他第二次他走到对的路上去，你会发现他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圣经是这么说的，十七节，他醒悟过来，这个词很关键，就是我们醒过来的意思是我原来是瞎的，是睡着的，我是没明白的， 所以神盼望我们能明白过来，他希望把好东西给我们。浪子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醒过来以后呢，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本来的身份是一个儿子。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本来的身份也是神的儿子，也是神所造神所爱的。不但如此，你在最终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所以你需不需要醒过来呢？不是你要做什么，不是你要用自己的义去博得神的同情 或换取神的怜悯，不是的。这是大儿子的问题。你要醒过来，你要认识到你本来是谁，你本来是可以在神那里得着大的祝福的，只是你不要，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所以需要抬头看天，不要看人，不要看地，看地你看见了麻烦，看人看见跟你一样在最终痛苦的人，你看天你就看见神了。然后呢，到第17节，他说到18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句话他说了两遍，第一遍是在他心里说的，第二遍是对着他父亲面对面说的。18节和21节他说了两遍，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就和 Carol 弟兄刚才讲的，你要悔改对不对？不单单是嘴里的，不单单是心里的，你要起来，起来回家，这是一个动作的。很难想象这个浪子当天晚上决定了，第二天早晨呢他还是不肯回去。他能得着赦免，不是父亲不愿意，是他没有付出行动。起来，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呢？我说，主啊，我不愿意再做得罪你的事，我起来，我回家，我远离罪，我归向你，求你赦免我。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当浪子这么做了以后啊，后面的画面就极美了。22节到第24节啊，父亲恢复了他的身份啊，给了他的尊贵，还有一个动作，吃喝快乐，宰肥牛犊吃喝快乐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做一些思考啊。如果是你啊，你是这个浪子，你当天能吃得下去吗？如果你是这个父亲，你当天能吃得下去吗？我们人经常熟悉的画面就是啊，这父亲会拉着儿子说，这么多年我吃了多少苦啊。啊，这个儿子会拉着父亲说，哎呀，我真是很羞愧啊，我不好意思啊，我不能吃啊。儿子当天居然吃了肥牛犊，父亲当天居然也宰了肥牛犊，大家很高兴的吃了。这在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这在告诉我们神的赦免和人的赦免的区别。人没有真正意义上不没有得着神的人啊，我们彼此的原谅和赦免是做不到完全的，因为我们涂抹不了我们的记忆，你也不可能从心里把一件事情抹掉，你做不到，你做得到就不是罪人了。赦免这样事情是属天的，属灵的。你嘴巴上可以说，你心里可能也愿意，但是你却做不到。神的赦免是完全涂抹的，涂抹到一个地步，他不再纪念了，不再纪念了，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一个传道人呢，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发现呢，底下坐在第一排的一个老姊妹啊，一直在哭啊。然后，因为他在讲神的赦免的信息啊，然后他就下来之后呢，他就问这个老姊妹说：“你为什么一直哭呢？”老姊妹说呢：“我年轻时候做错事情，我很懊悔，神就一直没有原谅我，我就一直跟他祷告，神就我觉得神就没有听我的祷告啊。”然后这个传道人就问这个老姊妹，他说你 什么时候祷告？他说我做错了，那时候我就祷告了。啊，传道人说呢，你知道吗？你祷告的第一次啊，神就赦免你了。然后你再说呢，神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擦掉了嘛，你把黑板擦掉了，你知道前面写了什么吗？那我来问你，你今天能把你今天里面不能赦免的人的东西都擦掉吗？你没有，说明你没得到神。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哪开始？从得罪开始吗？这是我们本来的起点。你我生下来就是罪人嘛，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选择里不断的犯罪，然后它停在哪呢？它停在全然的赦免啊，立刻的啊，马上的，不是等到第二天啊，不是七天以后啊，马上的。宰肥牛犊，你要有心情吃的呀，什么心情啊？你不得着赦免，赦免是双方的。我相信我的赦免和神全然赦免我，这是双方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相信你被全然赦免了吗？在你和主的关系里，你要知道父亲的那一面已经做完了，他已经在拿肥牛犊等着你了。你是不是说呢，我不配吃，我赶紧去做点事。做事很好啊，善行当然是很好的，但善行是因为我们得着了主的爱啊，我自己愿意的，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配，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赦免好像得我还得做点什么我才有资格，不是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你能做什么被神赦免？难道不是父亲出于他的爱吗？我们哪一个不是因为被神的爱感动而去做的呢？我们等会儿分享大儿子的故事，就能更深刻的理解这一点。每一个神的工人，难道不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当做的事吗？难道不是他被神的爱感动，他觉得这就是一个仆人应该做的吗？哪一个神的工人会觉得做这件事情，他才有资格被赦免呢？赦免是完全的。完全到一个地步，神也不纪念，我们也不纪念。然后你就有力量了，然后你有喜乐嘛，然后你就可以在主里很有平安喜乐的与主同行了。为什么腓立比书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保罗告诉腓立比人，你们要喜乐。喜乐不是高兴啊，高兴是你中了彩票会高兴，喜乐是什么？你今天揭开锅好像还没吃的，你还是很喜乐。这个和外部环境没关系的，喜乐是从神来的，也只有从神来全然的赦免所带来你跟主的那爱的关系，那紧密的关系才能有真的喜乐。所以赦罪的恩典，为什么我们今天回顾前面的半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下去，赦罪的恩典是我们跟主关系的基石基础。我认识耶稣是从什么角度认识的？一个人有很多身份啊，比如说你可以是一个父亲，可以是个儿子，可以是个同事，可以是别人的老板，可以是邻居，可以是丈夫，认识你有很多角度的。我们认识神有很多角度的。今天你读圣经可以读完觉得好厉害的，我也想要赶鬼，一赶就出去了啊，一摸就病就好了。那为什么不去靠这个开个医院呢？你可以很多的角度去看耶稣的，但耶稣跟我们发生直接的关系是哪一个角度？大家想一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朋友们，他为你的罪死了，这是我们产生爱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啊。他为我死，我愿意接受，我回家是因为耶稣为我付上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求主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刚刚得救的时候有很多的需要，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在那件事情上，没有问题，这非常好的祷告。但你要知道呢，这个祷告的基础是什么？是你跟他爱的关系。因为你知道他救了你，你就相信他做的一切都好。如果你祷告完，你的再去检查，那个癌症还在，你也不要气馁。为什么不要气馁呢？因为他爱你，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显明了。我们跟他爱的关系，因为他赦罪的恩典，这个基础打下去之后，我们就不再怀疑了。我们不是因为环境像一个温度计一样来测一下神对我的爱有多深。我今天祷告马上蒙应允了，这温度计就100度。我一祷告发现没什么改变，温度计就零下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在这波动啊，这不是一个有基础的关系。有基础的关系是什么？我无论怎样我都知道他已经做了，我也已经信了。所以呢，神在时间里他要显明的一切我都相信对我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25节往后的部分啊。那时大儿子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和这个儿子和娼妓你的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在这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儿子是什么的形象啊？法利赛人，对不对？大儿子是不是跟父亲在一起？是的。法利赛人是不是一直说他信神？是的。我们今天最难信神的是谁呢？是法利赛人。这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你认为你是一个义人啊，你认为啊，你配得被神接纳的时候，是你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你其实不需要耶稣为你死。耶稣怎么跟你有关系？我们刚刚讲了，耶稣为你死了，是我们关系的基础。基础，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永远记得。就好比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你跟孩子的基础是什么？你生了他。你有没有给他做饭？有。有没有给他做衣服？有。但是基础是什么？你生了他。阿们。耶稣为你死了是基础。但法利赛人不要这个基础。他觉得他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他觉得他很好。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表面看起来呢，一个丢了，一个没丢。其实两个都丢了，只不过呢，那个表面看丢了的孩子呢，那个浪子呢，他知道自己丢了，而那个法利赛人的儿子呢，大儿子，他不知道自己丢了。这又回到我们15章的一开始，我们说地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罪人，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丢了就是罪人，都丢了，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你会反驳我，你说法利赛人这个大儿子哪里丢了？不在家吗？我来告诉你怎么丢了哈。25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我想问大家，这是他家吗？是不是他家？是他家哈，是他家，为什么要叫仆人来问呢？如果你回家，你是不是需要问一下你们邻居说你爸在干啥吗？ 是不是有一点关系上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感觉上这关系上出了很大的问题？谁跟父亲更近，是仆人还是儿子呢？如果儿子都不能直接跟父亲说，他还要去问仆人，那这个儿子就已经不是儿子，就已经丢了。我们再看一个点啊，二十九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和我是分得很清楚的。不但如此呢，他有一个极鲜明的对比啊，山羊羔和肥牛犊啊。就在他眼里啊，这山羊羔啊，他是一点都没有拿到的。就说明他不觉得他父的产业啊，他有份。我们今天在座有些没有得救的，你知不知道你在天上有永恒的产业？你肯定不知道，因为你跟父没有关系，你不觉得永恒的产业跟你有关系。我这个话说得很直接很重，因为你没有回家，因为你认为你是好人，你就跟这大儿子一样，然后你一直在做，你觉得你做了你就配得，因为你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家里人。还有一个点，三十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这是他弟弟，不是你这个儿子。那他说是你这个儿子，是
要
大家想一想，因为他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父亲儿子的位置上，所以大儿子也丢了，只不过是在家里丢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危险就来了。我们会很努力的想要去证明我是好人，就如同大儿子一样。所以我们很多人第一次读的时候，常常会给大儿子喊冤的。我和很多朋友们有聊过，我们经常会觉得，哎，这大儿子不挺好的吗？我们喊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大儿子的身份。你看大儿子好在哪呢？我打引号的好啊，我说几个。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哦，正在田里啊，一个在田里，一个在娼妓呢，那还用说谁好吗？是哈，好像理由很强大，对不对？这田里在干什么？总不见得在田里玩嘛，田里有什么好玩的？可能在干活嘛，干活不对吗？对的，很好。等会儿来说问题出在哪。然后呢，他说这么多年你没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在说什么？他说你看我一直在做事啊，我约束自己啊，我没有跟朋友们去吃喝快乐。我们在人看来啊，这真的是好的无比啊，我们觉得这模范典型啊，这种人不上天堂，谁该上天堂呢？啊，这种人不能上天堂啊，那又开始怀疑圣经了。这是很大的误区，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不理解大儿子哈，我们就很难从里面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恩典。我来先解释一下两个词哈，一个叫恩典，一个叫怜悯。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不配的，神给了我。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就是我本来配的惩罚和审判，神不给我了。好，我来问大家，无论恩典还是怜悯，有哪一个是我可以去换的呢？没有一个。如果可以换，就不叫恩典了，对不对？假设今天啊，我去敲一个弟兄的门，我给他预备了一个礼物 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做的。我要告诉他啊，我要安慰他啊，因为他在他的难处里，他需要安慰。你觉得这个弟兄应该有什么回应啊？他掏钱吗？啊，掏钱，掏钱叫恩典吗？不叫，叫礼物吗？不叫，叫买东西。然后他是不掏钱了，他进去拿了一张纸，写了一下他这个月给教会做的事，然后给我，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他只有两个选择，他领受或者拒绝。阿们。这就叫恩典了。如果这个大儿子他能够靠着在田里做工而配得成为儿子，他就不是儿子，因为他生在这个家才是儿子的身份。他在田里做工叫仆人。阿们。我们很多在座的都有儿女的，你可以想一想啊，你的儿女哪有回家的时候跟你商量一下，哎呦妈妈，我有资格开冰箱门吗？他这么问的时候，你可能有点担心了，你觉得这孩子今天大概在学校呢被人打了，或者这考试没考好，你为什么要担心啊？又不正常了，没有哪个孩子这么说的。那你为什么觉得大儿子这么回应他父亲很正常？很不正常啊，朋友们。我们跟主的关系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是父子父女的吗？不是因为神生了我们吗？你的孩子回家开冰箱门，不是因为你是他的父母，他是你的儿女，他打开了就拿东西吃吗？他为什么会说，要不我今天洗个碗，然后我吃一下这冰箱的东西？他会这么说吗？他说我刚从田里回来，然后看着你，就巴望你说，哎，我给你个冰激凌，有这样的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不是儿子，这是仆人。这个儿子丢了。那我说的直接一点，我们中间听见这福音，听见这话语的人，如果你认为你配得得救，如果你认为你这一辈子一直在做好事，都是别人亏欠你，神都没看见，那我想告诉你，你应该吸取大儿子的教训，转头看主，说主啊，我也是个罪人，我也亏欠别人，我不想去想那些我做对的事，我只想去想那些我需要你赦免恩典的事，求你赦免我。那些对的事，你自然会去评判。大儿子去田里做活，干活，他父亲看不见吗？我想问大家，如果你孩子今天在田里干活回来，如果你孩子今天又拖地又洗碗，你是不是很高兴啊？你跟他关系是不是会很好？难道你是视作不见吗？我们不好，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不好，你们地上做父母的不好，你尚且知道儿女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啊，求鱼你不会给他蝎子，你不好你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天上的父呢？神总是用这种举到极端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是些罪人，你尚且知道对你地上自己生的儿女好，更何况天上的父亲呢？你为什么要去怀疑他没看见我做的好事？哎，他我做了多少好事啊，都别人亏欠我，你做的好事神全记下了，朋友们。但问题是，你在法庭上，当法官问你这件事是你做的吗？你只有两个回答，是或不是。你不能说什么，你不能说我昨天帮助了一个老人，有这么说的吗？没有的，朋友们。 你能在法庭上去数算你做的多少好事吗？如果我偷了东西，我只有两个回答，我偷了或者我没偷。我不能说什么，我不能说我昨天有个老人倒在地上，我扶了他。今天你的孩子回家了，他做错了，老师告状告到家里来了，这个孩子只能有两个回答，是他做的和不是他做的，他冤枉了或者是真的。他不能有第三个回答说，要不我妈妈我给你洗碗好不好。这洗碗跟你认错有没有直接联系？没有什么联系的。大儿子在田里和你不吃肥牛犊也好，山羊羔也好，跟你是个罪人有什么联系吗？没有什么联系。我需要被赦免，不要再去顾左右而言其他。你很可能是一万个人里最好的那个人，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是个罪人呢，你没做错事吗？你可以经得起审判吗？为什么不救自己呢？你的生命在别人手里吗？为什么自己不去跟神和好呢？为什么不回家呢？为什么你大儿子待在父亲身边，你不回家呢？你要通过仆人来做电话呢，来传话呢？在这里啊，父亲在欢乐跳舞声，大儿子在哪？他在黑暗里啊。原因就是这大儿子总想显明自己的义啊。大家知道我们最后是被什么杀死的？就是你自以为义的心杀了你，朋友们。因为你是自以为义的，所以你在黑暗里。这个就像一把锤子在敲你啊，朋友们。为什么我说这大儿子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啊？他说自以为义的心就像一个传染病一样，那可比新冠疫情厉害多了。新冠疫情搞到现在也没有说百分之多少几十的人得吧，自以为义的心人人都有的。你谦卑一点，你关起门来你看一下自己，你是不是想来想去都是自己的好别人的不好。如果你想到神面前去做个祷告，你是不是最想做的祷告就说，主啊，你看我做的是 ABCDE 啊，这个好事，你再看那个人啊，那真是不堪呐。法利赛人的祷告就是这样的，说主啊，你看我一周进食两次啊，你看我这十一奉献做得很好啊，我不像那税吏，我不像那罪人。这不叫祷告啊，这个叫演讲。我们人很喜欢做的演讲，显明一下我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演讲，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如果我能靠我自己能告诉法官我就是好的，那我不就是法官了吗？我之所以会站在审判台前，就是因为我是被动的嘛，朋友们。那你说我是主动的，那也可以，你可以认为你是主动的，除非你不死。死亡就是被动最好的标志啊。哪一个人不是一天比一天更老呢？哪一个人是说我欢喜快乐的领受死亡呢？好高兴啊，今天就要死了。那你既然是被动的，你凭什么说你是主动？你可以自己说你自己是好的，你可以自己是好的，你就不死了。神就用死亡告诉你，每个人都是罪人，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个的区别就像呢，耶稣的圣洁的标准啊，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靠人也达不到的高度。就好比你今天去游泳，你说我能游100米啊，我只能游10米，那你比我厉害。但最后一看，你得从中国游到夏威夷去，那就知道这没戏。 每个人都是一样，最终都是死的，因为我们无法达到神圣洁的标准。所以旧约神借着摩西颁下律法，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来想一想，法利赛人就是从旧约出来的哦。你一看见律法，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做到了，我的配偶没做到，我孩子没做到。很可惜啊，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不是让人称义的。律法是让我知道，律法是一面镜子。镜子的目的呢，不是照别人的。我想问大家，我们每个人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去照镜子，那你买镜子是去照别人还是照自己？这不用说的嘛，对不对？你都巴不得你每一个人这个洗漱台都有一面镜子，没有还都得找一个小的也放在那儿。为什么？因为你要照自己嘛。为什么你要照自己？因为你知道脏了不好看。那为什么我看见律法就总是去照别人？照了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要自己面对神去受审判吗？我又不是审判官，他不过跟我是狱友的关系。狱友什么意思？就都是罪人，还没有最后定罪。什么时候定罪？我们死了就定罪了。那你那么关心那个狱友，他你为什么自己不先得救呢？你说主啊，我知道我是错了。大家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会成为这个样子吗？会成为大儿子这个样子吗？因为他看见律法，他就觉得哎呀太好，终于找到证明我是好人的依据了。孝敬父母我做的最好，哎呀，不偷盗从来没有，不杀人没杀过，很好，是不是？耶稣马太福音从五章开始，四章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第五章开始他就上了山，他还做什么？他要讲一长段连续三章五六七三章的登山宝训。他在登山宝训里说什么？他说你们呢，骂弟兄是拉加和摩利的，拉加就是傻瓜，摩利就是笨蛋啊！你只要骂人是傻瓜和笨蛋的，就是杀人。你说哎呀这下糟糕了，这个我杀了好多次了，我今天开车的时候才杀了啊！这前面后面左面右面我都骂了，我杀了不止一个了。哎，他说你说我从来不犯奸淫的啊，耶稣说你看见就动淫念的就犯奸淫了，你说完了，这就又多少次了。弟兄姊妹，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如果想做法利赛人，律法就与我无异了。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他到最后说我十一奉献啊，一个个数，我今天摘了十根韭菜，九根留给我自己，十根给会堂啊，给那个祭司啊，你掰了十瓣蒜，九瓣给我啊，一瓣给祭司。神要这个吗？神说你萌宠你就滤出去，你骆驼你就吞下去，这就是萌宠啊。神要这些吗？神看重什么？神看重你柔和谦卑的心呢、啊、朋友们，你愿意相信吗？有什么比你的心更能使神喜悦的呢？你是什么蒙神悦纳的呢？难道不是你愿意相信的心吗？难道还是你做了什么异行吗？那你说我的义行怎么办？你的义行是当你得救之后，你开始明白你不过是尘土和粪堆，神给你机会来服侍他，你自然愿意啊。到那个时候啊，你就看不见你的义行了。因为你想一想，有哪一个妈妈整天跟人说，你知道我今天给我儿子做饭了吗？做饭可是异行哦，是的呀，你会背着人就跟人说吗？为什么你不？因为你觉得这是我开心的，我愿意啊，这是我要做的呀。 那你信主以后做的义行就是这个性质。那你为什么老记得信主以前做的义行呢？因为你的心不对，那不叫义行，在神眼里叫肮脏的抹布。我这个话都是直接圣经的原文的，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话很重，但是这就是事实。如果我觉得我是个义人，那就跟大儿子一样，我的田里干的活白干了。为什么白干了？因为我都在黑暗里，我离家出走了都已经。好，最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29节的地方啊，30节啊，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想问大家，这大儿子怎么知道他弟弟去哪里了呢？这是很可悲的事实。这大儿子并不是他自己想的那样圣洁，他只是不做这件事情，不等于他心里不想。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若不照我的本相到神面前，我不要认为我外在的义行能够遮掩我里面的肮脏。我本来是怎样的人，我们最好如实的到主面前去，这是我们得救的起点。我们常常会把自己也给骗了，这是非常悲哀的。求主开我们的眼啊，让我们真知道我的本相如何，我才说主啊，我真的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理。今天这话语对我们啊真的是扎心，因为我们若是诚实的到你面前，我们发现我不就是这大儿子的形象，我也常常想到的都是我的意义，我也常常觉得我是配得着那一切恩典的。父啊，唯愿我们啊转头来抬头看你，我就知道那圣洁的标准，我就知道我的败坏和我的不配。父啊，唯愿我们能够如这浪子回家一般，谦卑的领受您赦罪的恩典。父啊，因为无论是这小儿子还是大儿子，您都是出去来迎接他们的。虽然我是大儿子，您岂不也是出门来劝告我的吗？您对我们都是一样的，您盼望我们回家，无论我是怎样的状态。也求您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呢，能够愿意如同小儿子一般抬头仰望您。也求您使我们从自己的自以为义里能够早日的醒悟，能够谦卑的回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